一切言教啊，子民如今觉醒自己，所有佛的教法，所有的佛经，都只是在告诉我们，要启发我们觉醒的自己，就是这个觉醒啊，让我们不被啊有无诸法的境转，不要被我有怎么样，没有怎么样这样子的境给转，要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啊。那么这样子呢，就做得了主，这样你自己就能够啊做得了主人啊，能照破一切有无尽法。如果你能够照破有跟无啊这个东西，你能从里面超越出来的话，是金刚，它就是所谓的金刚般若，它就是金刚啊，即有自由分，你才是真正有心灵的自由，才是真正有心灵的自由。所以我们再看所谓的自由分啊，这个般若的空性，我们在讲大美跟马祖这个故事。这个大美呢，他在马祖那个地方啊，这个梅子的梅，大梅在马祖那里。那么有一天他听到马祖讲说即心即佛，他猛然就开悟了，他就住到高高的山顶上去，他就这个开悟了。可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见到他，只是啊，在江西的这个景县的地方的深山里头，有砍柴的人曾经看过，只听说那里有一个出家的一位师父住在那上头。那么有一天，延观禅师的座下有一位僧人，他呢到深山里头去迷了路，最后走不出来，刚好碰到了大美，碰到大美向大美问路，那他指导他怎么找到路回家。那么指导他这个指叫他好，那么这个他回大家以后，他就回到延观禅师那里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他说对，也以前也有听过说山上住了一位高僧，但是很少人碰到他。所以延观禅师就请来一个僧人，依照这个人的讲的路径去请他下山，就请他下山。请他下山的时候，要去请他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啊，摧残枯木遗寒林啊，他的整个的心灵世界啊，就好像摧残枯木一样，住在寒林里头。也就是说，所有的执着，所有的这些这个计较，所有的烦恼这些东西，他都已经摧残掉了。几度逢春不变心，有好几次啊，逢到啊有机会啊，逢春不变心，我也没有变心啊。樵客遇之犹不顾啊，就是砍上山砍柴的这些樵客啊，我遇到的时候，我都不会受他们啊要我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我都不顾啊。因人哪得苦追寻啊？这个追求要人哈、啊，来追求人一些人间的一些表现的这些人，那些人怎么可能请得啊请得动我呢？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就是了。后来这个人回去了以后，那么大吉呢，这个也就是他的同学，就在这个就请一个人去看他，告诉他说你去试探试探看看，他们是师兄弟，都是马祖的弟子。那么所以他去看他，他一看他问他，他说你是怎么样 到山上来，那么这个啊，你这些万缘全部都放下，你是怎么老这边来？他跟他讲，他说我只听到即心即佛的时候，我就领悟了，一切都放下了。那么他就跟他讲，可是现在马祖已经不讲这个事情了，不讲即心即佛了，那他现在怎么讲？他说马祖讲的是非心非佛啊。他说他的回答是，这个老和尚悟人没有了期，就这个老和尚啊，开悟人家永远不间断的，对这个讲即心即佛，对那个讲非心非佛啊，我只顾我的啊即心即佛，我不管他的非心非佛。然后这个人就回去跟马祖讲了，马祖赞叹的说，梅子熟矣，梅子啊，大梅的梅，这梅子啊，梅子熟矣，他真的成熟了啊，他可以化度一方，没有问题的。我们讲这个我们的心地，讲到般若的时候，就是我们能够超越出来，而不是在人间的这些啊，种种的一些道德规范，不是只有在这个地方而已。我们当然要守道德规范，可是我如果守道德规范，执着在道德规范的时候，那我就不能够真正的独立自由判断，我的般若就展现不出来。好，如果我们对人生的看法都是在我们所教的有关于人间的伦理的各方面呢，你被这些困得紧紧的时候，你只能在人间，你不容易超越出来。但是我们也并不是要你去违背这个人间的伦理，你继续学习人间的伦理跟道德，可是你又怎么样，又能够从里头解脱出来才可以。好像穿着衣服一样，你出去的时候要穿着这个衣服，可是这个衣服你要洗澡的时候就可以脱得下来才可以的。有一天你连哪儿要走的时候，你脑子想的通通都是啊，这个妻儿亲戚朋友以及人间这些事情，还有银行里头存到多少金条，存了多少款，你一直都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么只要一脱底，就现中阴身，马上怎么样又摇上去的。所以千尺丝轮啊，直下垂啊，一波才动万波水啊，夜静水寒鱼不食啊，满船空的在月明归。你可以了解的，就是很容易就在那个时间，我们很容易就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头，我们又会回去。所以我们学佛，大家必须有这样子的一个，在这个地方能够用功才好。我们对人间的事情清清楚楚，但它只不过是一个游戏规则。可是这个游戏演完了以后，我去自自由由的回家，而不是还是在游戏里头回去，好像还没有醒过来一样，那是不行的。所以醒觉的意思就在这里呀。人间很短，我以前不敢讲这个话，现在我敢。为什么？因为我现在觉得好像去日无多，觉得怎么六十几年一晃就过去，再看看还有多少可以这样过。所以有时候常常提醒自己，你我都应该如此。所以人间的事情仍然还是要珍惜，该上班该工作的还是要做，该去珍惜这些人生宝贵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你只是好好的尽自己的心演这出戏，但是你知道演这出戏它只不过是戏而已，不是真的。但是问题我得到的是什么？是演技的智慧，就我变成一个最好的演员。这个般若我们在的，所以般若呢，其实它是甚深意，是开啊，它可以开展一切自治啊。那这就是百丈所说的照破啊有无啊。那么能够照破有无的时候呢，就不被禁转，就不被禁转。这一个核心问题，你把禅宗的很多的公案以及 天台家留下来了一些文献，你把它看看，谈到止观，谈到禅观，谈到修禅的啊敏思的道理，都没有离开《大般若经》的这个地方所谈的。我们来看啊，这个唐朝的是维宽禅师，他是新善寺的维宽禅师，他也是马祖这个系统的。维宽禅师呢，有一天啊，有僧人问他，他说：“道在何处？我们学佛的佛道，道在哪里？我要去遵循这个道，道在哪？我要怎么做？”他说：“道就在眼前，道在目前，道在你的眼前。”他说：“那我为什么看不到？”他说：“那我为什么看不到？”他说：“因为你有了我。”一个人一旦有了我，不管你执什么，都是用我去执的，是不是？都是用我去执的。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有我执，有情染执的身，我们麻烦也就跟得来的。我们了解说，这里所谓的非缘成实，是指这个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我们再看第十三点。般若波罗蜜多以无边法空无相无着无染为所行境，当知即是自所行处，故能遍知一切法。第十二跟第十三，十三的前面谈到啊，就是般若蜜多啊，以无边法空无相无着无染为所行境，这跟第十二意涵是一样的。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当知即是自所行处。它就是智的来源，也就是一切智智的来源。我们的智慧其实是在这个地方啊，当知自所行者，故能遍知一切法。所以我们能到哪个地方，都能清清楚楚的啊，去这个不会产生执着，而能够遍知，都会用我们的般若去觉照。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在。我们在刚刚谈到说为观禅师的时候，有一个僧伽就问他，他说我应该啊怎么样去掌握到那个啊所谓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核心，也就是掌握这个道。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施之不及，意之不得。”他说他不是用语言讲的，也不是来讨论来的。我们弄个小组大家来讨论，施之不及，意之不得，不是从那里来的。哎，当然也可以产生一些我们彼此的启发，但是不是讨论出来的结论。那个结论是限定性的，只有在某一个时候某一个地点可以用，过来那个时间就不能用。所以教育之所以难的原因就在这里。这个社会不断的变迁，不断的在变，可是我们却常常用我们过去的经验给要去面对未来的人，那么所以教育很难，很不容易把一个活泼的东西啊，这个交给他。所以我们就需要了解过去，但是也要限制于未来才可以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这里边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唐朝的神湛禅师啊，他后来在百丈怀海的门下悟道，但是他的授业师呢，他悟道了以后，他没有到别的地方去，他又回去他的授业师那里啊，回到了他原来剃度他的那一位师父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替他服务，替他做很多事情。那么有一天呢，他的授业师呢就请他帮他擦背，洗完澡以后帮他擦背。以前嘛，这个弟子跟给师父擦擦背就是没什么，就是很自然帮他擦背。他就在擦背的时候，他拍拍他的背说：“好一座佛堂，好一座佛殿。”他拍一拍他，他说：“可惜有佛不胜，就是这个佛地里虽然有佛，但是佛不胜啊，圣人的圣 佛不胜啊，好一座佛堂，可惜有佛不胜。他拍拍他，这个他受业孙呢就回头看他，觉得他讲这句话很奇特，他回来看他，他跟他讲，佛虽不胜但能放光。他马上又讲，佛啊虽然不胜，但是他却已经放光了，但能放光。所以他就觉得他的师父听了觉得摸不着头，他就问他，他说你离开这里到处去行脚好几年，你到底到哪里去得到了些什么样子的这个佛法？他说不瞒师父说，他是到百丈会下得到开悟的，所以特地回来就是要来报佛，要报师恩，就是希望能够这个有机会能够启发自己的受业师的。那么这个这么一讲呢，那么这个师父好像知道，可是有一天呢，这个看到这个受业师呢就在那个窗的旁边拿了一本经，一直在那里读经，很用功在读经。他开门一看，他的师父很认真，连抬起头来都没，在那里读经，连头都没有抬起来。所以现在这个神战禅师呢，他又讲话了，他说空门不肯出，头窗也太痴，百年专固执，何日出头时？是他在那里读经的时候，也看到那个窗户啊，有一只那个蜜蜂啊，或者苍蝇之类的东西啊，他就钻不出去。所以正好两个来做对比，他说空门不肯出，那个地方窗户打开空空，他不肯从那里出去，空门不肯出。头窗也太痴，他一直在那里头窗也实在太痴了，他一直想从这个地方经过，这个地方过不了的，你再移过去一点不就出去了吗？头窗也太痴，百年专固执，一百年都在拿着这种旧书啊，在那里专固执，何日出头时？要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呢？这一次他的受业师就觉得把头抬起来，他说你到底是怎么样？他就跟他讲，他说我是真的在百丈那里得到了自己安啊，这个安身立命之处。所以他师父说那么你就上堂开讲。所以神战弟子上堂开讲，老师在底下听，其他的这个弟子通通都听。那开讲的时候啊，白垂晕哈、啊，他这么说，他的灵光毒药啊，毁脱根尘。我们的心灵里头的灵光要这么样，像佛光一样照耀出来。灵光毒药毁脱根尘，要把自己的根尘六根六识六尘所执着的东西，要把它洗涤干净，要从那里解脱，毁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能够真正的这个本体露出他那个真如常有的那个光芒，体露真常，不拘文字，而不是在文字里头字里行间里头写报告啊，心性无染，本质圆成。我们的佛性啊，如果你没有染的话，它本来也无染，只是你执着才染的。心性无染啊，本质圆成，本来就是圆满，本来就是成无量功德海的。但离妄缘即如佛，如果你能够离开妄缘啊，那么不被种种的缘牵着鼻子走，即如佛，他跟十方啊如来没有什么两样。这一讲完了，他的老师呢就讲，言下呢也顿悟，也开悟了。然后他这么讲说，何其垂老，得闻即则是啊，一个老人家这样讲说，你看多么难得，我到了这么垂垂老的时候才听到这一个就近义， 急则事才听到。所以各位，我不是鼓励大家这个不踏实的人，不老实踏实的修行，不是。要修行踏实都没有错，读经看教都没有错，但最后必须怎么样，婉转总归自己，一定要回到这个佛性里头。这个自己不是拍着胸膛，是指我们的佛性要在这个地方才可以。所以有时候你要这样子的参，你这个早上起来你要换一件衣服的时候，你把这个冬天穿冷的厚厚的在家里穿的衣服你把它脱下来换上一件衣服的时候，你再换那个时候，你同时也想想看那个在穿衣服的人是谁。好，你也常常在换衣服，是这一世换这个衣服就是你现在的容貌，下一次换另外衣服就是下一次的容貌，以前不晓得换多少次了，只不过是老是习惯性的就是这样。但是等到我们有所领悟的时候，觉悟的时候，我还是可以换，但是我知道我只是有如穿衣吃饭的事情而已。所以古人也常常拿穿衣吃饭的话说，这叫做道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知道他不是，他只不过是假的，就是假的这个部分，空假中的假，只是他今天表现的这一部分而已啊。好，那么所以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那么何其自信啊，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生灭；何其自信啊，能生万法。所以我们了解，就是这个空性的自信，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它不断的会出来的。那么我们再看看啊，再下去第14啊，十舍利子告善现，舍利子就跟善现啊。因为都在师父的面前，这两个人在谈话啊，云何寄受啊，那么默然无说，那个一个口字旁在一个黑的那个字哈，就是默然，就是不讲话那个默，沉默那个默，云何啊，那么寄受的默然无说，为什么这个善现呢？寄受善现为什么默然无说？所以这个寄受善现呢，他就说了，他说我于诸法都无所见，是故我今默然无说，我对于种种的法，我没有对这些法，没有，我的心并不是执着在这里法，在这个法上并没有，所以我默然无说。所以又舍利子，我都啊不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他舍利子，我连啊接触到般若波罗蜜多，或看到般若波罗蜜多叫什么都没有，也不见有诸菩萨众，我也不觉得有什么菩萨众，不见能说，不见所说，我也没有接触到能说的佛，也没有接触到啊这个所说的佛讲的经。那么这个地方提出来的，等于对上头的全部，就是这个地方看到了啊善现啊，那么具受善现啊，他跟舍利子这么讲，他默然。所以我们在看到禅宗的典籍里头，常常看到就是当有人问了什么事情的时候，然后他站在那个地方问到一个最特别的地方的时候，他默然，然后不是默然，不是不会答，他默然只是行了一个礼，对方就知道了，他没有说什么，只行了一个礼啊。这件事情呢，这个我觉得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也是值得这个跟大家那么来谈一下的。这个过去啊，洞山禅师啊，这个他在云岩那里开悟，然后后来去行脚，后来他就这个在佛寺里头就啊，在洞山啊这个地方做住持。那么他呢，有一天呢，那么这个他去这个 慧超禅师那里去礼拜慧超禅师。慧超禅师呢就问他，你已是化度一方的禅师啊，你来这里做什么？慧超禅师这样告诉问他，你有什么还不懂的吗？洞山跟他讲说，我没有什么疑惑，我没有啊，只是来拜见和尚。好，那回答了，那么这个慧超呢就叫他洞山的上下，就是他的名字叫做梁界，他就叫他洞山禅师，他的名字叫梁界，他叫他梁界。那么他回答说，喂，再问他，他叫他梁界，他就应声喂，他是什么？洞山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跟他讲，哈克佛只是无光焰，好个佛只是没有光焰，他这样讲。就是洞山梁界年轻，他刚住持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文献。如果洞山当时他问他是什么，然后他在他的前面就开开心心的给他行那个礼，那么他的答案比不知道怎么回答要好得多了。为什么？因为你都没有回答，说连你的佛性放光的机会都没有。啊，所以你可以知道，在佛经里头，你看到说，在这种他们的对话里头，在一个节骨眼上的时候，他说：“那什么是如来的？什么是西来意？”那他就站在那个地方，把手插起来，就是这样。并不是他插这个头表示什么，不是的，是他告诉他什么叫西来意，就是这个在这里生活的这个人。那还有别的吗？就这样，但是他已经不是用语言来表达的啦，那已经是这样子。所以你知道啊，这个他们站在那，但是你如果好像愕然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他就佛不放光啊，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了解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啊这个了解这一个地方谈到的这个啊默然这件事情啊，在这里我们也给各位讲过啊，在第七会的地方。在第七会的地方，那一会哈，那么大家还记得不记得？这个佛呢，那么在他的这个精舍，然后早上一台早普一起来的时候，他看到了舍利佛，然后呢问舍利佛说：“你这么早就来看我了？”然后舍利佛跟他讲：“不是我最早，而是文殊师利最早。”那他就问文殊师利，你这么早就来看我，你意思就是你真正看到了佛，看到了佛吗？他看到后来说，我没有看到佛，我看佛的，我来礼拜佛，我来看佛，不是看佛的这个表象，也不是看要看的这件事情，也不是为了只是看这件事情啊来做一个好像礼貌性的表达，都不是。我看佛这样才是真正的尊敬佛，我看佛都一无色相的时候，我才是真正的礼敬佛。那他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到最后，那么这第七会的时候呢，那么你看到了啊，这个文殊把这件事情他的解释，他的文字是这样，他是这么讲的，他我观如来即啊真如相啊，若以此观于如来名真见佛啊，以名礼敬亲近啊如来，实以有情为第一利乐故啊。那么佛就问，如作是观为何所见？你这样看，你为何所见？你见到些什么？我做事观，我这样来看待佛，即无所见啊！以诸法相，以无所取，我无所见。所以各位，你在念佛的时候，并不是希望你看到佛的影像，也不是看到佛是什么呀？那个是画家画出来的，要什么呀？要你的心超越那个色相， 去跟佛感应才可以。我请问你，要打电话给你的朋友的时候，你拿你的手机来拨，你这个手机有相吗？啊，所以念佛无相念佛，你平常也在用，你念了声，你等一下念佛的时候也是如此。虽然有念这个声，追顶的念下去，但是无相念佛。好，所以他问，跟他讲到这里的时候，那因为这个善现在旁边听，那一次善现在旁边也是默然，所以善现很了不起，他是听了马上就用，所以后来善现就说啊，不过不管怎么样啊，还是要去弃食。所以善现呢，去弃食到近侍女。以前说的近侍女，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供养佛事的近侍男、近侍女哈、啊，就像他到那里去托钵。他去的时候，默然啊而住。他站在托钵的时候，默然啊，那么不见善现手，这个近侍女呢，却看不到善现的手，啊，波已不现，波也看不到，啊，身已不住，连身你也看不到，近侍女居于四处，啊，永断我见。这里面呢，这个文字非常值得你揣摩，并不是我眼睛没有看到，不是，是善现去弃食的时候，他没有让我现在要去弃食，也。啊，你可以托钵，我没有要来化缘，我没有觉得我这个化缘要化出什么或化没有什么，而且我觉得我也没有弄一定要什么样庄严的身，也没有一定要拿钵要怎么样，但是呢，他很自然到说，他没有任何的一个色相的执着，也正因为如此，他来托钵的时候，这个近侍女也开悟了，没有身见。你有没有注意到，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人，你会觉得他的行动他的谈吐他很自然，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你看有时候你跟一个人谈话，你跟他谈话谈完了以后，你去看一位啊，不管是在家或出家，你去跟他谈话了以后，你会觉得他很亲切，他跟你谈话里头，他跟你之间的那个沟通的那个频率几乎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他跟另外一个人他的频率也是正确的，所以这一位修行者他的这个摄受的力量就很够，而且他自己的这个在般若的一个啊修这个般若上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地方呢，他自然他就是到了一定的水准上来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到善现那个默然去做这个化缘的事情，你可以是如此，所以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能够做到这样就很不难，很不容易，可是今天这个时代普遍的文化不是这样，一定要做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啊，做起来比较激烈，做起来跟人不赶快的，啊，冲起来也好，危言耸听的，啊，人家也达到广告的效果，所以现在人都很激烈的，激烈你听我装模作样为之激烈，所以他会这样子，他容易这样子。那么所以我们这个在这个 这一段经文里头，我觉得那个默然这件事情，哦，实在是非常非常殊胜，非常美妙的。我们再看第十五，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法都无所行，你在行却没有行的那样子的执着啊，叫做无所行。何以故？一切法皆是颠倒之所等啊，之所等起。什么叫颠倒？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我们常常把我们人生这个短短的人生当成我们的全部目的，然后我们真正自己的佛性回到自己那个完全祥和的那个世界，却变成我们常常把它忘掉，就好像我出去旅行，我只想到旅行，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回家一样，所以叫颠倒啊！我们的人生只是短短的这一段，我们确实也要好好的，大乘佛法就是这样，你现在的这个人生也要照顾，也要过得好，可是我们也不忘 我们自己原来的本来面目啊。那么所以这个在这一段里头，一切法都是颠倒自作等起啊。那么它并不是那么样，它非是啊有这个有学为希望，它如果你执着它的话，就产生了有学为希望。所以菩萨一切法不颠倒，不起分别啊，那么无修无浅，我不起分别，我在修行里头我没有修的心，我要去解脱某些事情的时候，我没有解脱的执着，名为止息之道，那才是真正的止息之道了。对，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子的时候，那么才叫做真正的止息。所以止息也就是我们能够真正放下来了，能如此的时候啊，那么能如者，我们不起分别心的时候，所以不缘一切法，我在我们的人世间里头，我们就不会哇这么这个执着在这个法里头，也不必去除遣所有啊一切所缘，也不必对我日常生活这些东西好的坏的，我在那除遣，除遣的意思就是除去，遣就是遣除，也就是我们来人间明明知道就是这个是啊，如果照大般若经这么讲的话，人间就是你啊，有一点是一个倒影，是一个这个颠倒的短短的一段时间，你这个东西我可以不重视，我好好的每天我就是让自己在三年里头，那这样的话就变成小圣，叫声闻缘觉，而不是真正的大圣。大圣是既要回来这边生活得很好，可是也知道我只是一趟旅行，但是我要把这趟旅行过得好，我只是演这出戏，我要把这出戏演好，就这样子哦。好啊，即使这出戏是拍戏拖呗，但我也很清楚，因为这出戏我演的刚好是在演苦难啊。如果你比较顺利一点，比较有钱一点，说这出戏你刚好在演员外，就这样而已，你别以为你真的是员外，只不过是角色是员外，就这样而已啊。所以这个啊，除遣一切所缘啊，那么这个这些东西呢，这个那么片知呢所缘本性清净，所以明明就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所缘的，其实我的本性是清净的，所以般若呢，那么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啊。那么这个菩萨呢，能如是学，不以一切法学。菩萨呢必须在这个地方学，而不是把所有的法啊学得很记得很熟，以为这才是我们，好像我们去的时候要去接受考试一样，你不是考照，不是考这个东西的，考刚好是你真正的到最后是你能不能回去的问题呀。那么我们看好大般若经的这些经典哈，简单说来，般若的缘起跟发展，在佛陀的时代，他有时他用般若来讲空的道理，但有时啊，他用是啊来谈有的道理。所以你们注意，我后来会选啊说《妙法莲华经》当作这部经讲完以后要讲的原因呢，是因为这部经呢，在这个我们这个佛法上，尤其是在这个汉传佛教里头，这部经呢一直被称为经王。为什么被称为经王呢？因为它是只有一圣，也就是大圣，而大圣的一个教法，你现在用大般若再来看了解那一部妙法莲华经的话，你就更可以了解，就是哦，那部经一开始的时候他要谈的正是要谈这件事情，就是这个生命世界里头，你并不是把它看空了，就是你必须同时要回来现在此刻这个世界，而且这两个融合在一起变成所谓的妙法莲华，就在这个地方说。而这一圣要把它说清楚的时候，那么这个声闻缘觉的小圣呢，他会觉得佛陀怎么今天突然间怎么讲到这个上头来，就是不是要把这些书把颠倒，把这个人生的颠倒全部把它洗涤清楚不就好了吗？不是， 你还不能够把这个颠倒丢掉。为什么？我们要活在，我们也同时在当下，这个当下既是接触到空性的般若，同时又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世间法又是这个同时是圆满的。所以这部经呢，它是往这个方向来走的。那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学佛的一个历程上，就大家就必须要了解，这个学佛学完学了，到最后学了，我什么东西都把它摆了，你在家居士这种修法障碍多多。那么即使就是你已经年老了，你年老了，你可以有能力可以把这一机都摆下来，可是你仍然还是要振作起来，每天还是要做一点事情才可以。做什么事没有人告诉你要做什么事，但是你必须说有一点运动，有一点啊跟家人或者是朋友的有一点来往，而且你也有一点你自己的功课可以做啊，修行的功课可以做，这才会完整。而不是我们坐在那里什么都没有，而是毕竟是我们自己。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大家记得等一下我们念佛的时候用这个无相念佛，我们在念佛的念佛声里头，让每一个人的心都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应，如燃香人，我们身有余香。我们先念佛。